Radio Kun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Wednesday, the 22nd of March. 大家好，千年协会电台。 佛法在世间节目第7521集， 现在开始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三日，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在FM104.6波段播音。播音时间是下午1:35到2:05。我们今天继续公播 圣严法师的著作《学佛群疑》，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是看着法师的著作，是同大家介绍的。今天介绍到第三讲，我们一起来收听。
请问法师，杀生的定义和范围究竟是怎样的呢？原则上讲，不杀生界的众生就是不杀人，众生固然就是一律平等的，但是只有人能够造业，其他的众生除了极少数的特殊例子之外，他们都是既不知善，亦都不知恶的， 只有随业受报的自然行为，只要人能够修道，而且能够弘道，因此戒杀就以不杀人为根本。至于人呢，是不论年龄、贵贱，不论他是成形抑或未成形，有知抑或无知，凡被肯定是人的呢，都不可以杀。所以呢， 就是不可以堕胎，亦都不能够以安乐死的名目来到自己求死，或者是处理已经没有知觉意识的植物人，否则呢，就是杀人罪了。直至到目前为止，医疗界呢，是呼吁人体器官的捐赠和移植，好像说眼角膜啊、肾脏啊，和其他的器官捐赠。 咁样样做呢，系好值得鼓励嘅事嚟噶。如果系喺生前捐赠呢，当然就已经获得捐赠者嘅同意啦。但系如果喺死后移植呢，亦都必须系要预先得到亡者嘅生前守肯。如果唔系呢，假如亡者系对于遗体仲有一分嘅贪恋同埋执着嘅话，就会引起佢嘅嗔恨同埋怨怒， 甚至影响佢嘅转生善道，或者系往生净土嘅去向。自然死亡嘅人，通常就喺12个小时之内呢，神迹未离嘅，仲有部分嘅知觉。从医学上判断已经死亡嘅人呢，喺佛学嘅观点嚟睇，未必就系真正已经死亡。但系如果佢已经立咗遗言，捐赠器官， 为咗挽救其他人嘅生命呢，呢一个系舍身救人嘅菩萨行。因此呢，如果佢喺生前的确系有遗愿嘅话，移植人体器官呢，绝对系唔成问题嘅。仲有嘅就系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之中呢，为咗维持环境卫生嘅原因呢，系必须要处理曱甴、乌蝇、蚁、 蚊，甚至系老鼠嘅问题。喺佛嘅时代呢，有一个例：当比丘嘅浴室浴池，由于佢有几日冇用，就生咗小虫。 负责清理的鼻丘，不知道怎样去处理。佛就说，尽除污水，清洁浴室。比丘就说，会双重、哦、佛就说，不为双重，是为清理浴室。这个比丘听了之后呢，就放心地去做了。这个例就是讲明了，为了维护人类生活环境的卫生，予以清理打扫，目的呢不是为了杀伤虫蚁，因此呢不算是杀生。当然啦，我们就不可以用药物喷射来的杀虫，只能够用打扫、清理、消毒的方式来到防治或者是退治虫蚁。如果环境呢经常都保持整齐清洁同埋消毒完善的话，即使有虫蚁呢都不会话太过多的。如果在耕种的时候呢，难免都会伤及咗虫蚁，但是为了我们自身的活命，不要说耕种，就算是平时行路或者做其他事的时候，都可能会是无意这样杀死了虫蚁的。所以呢，我们就应该经常都多点念阿弥陀佛，愿这些众生在死亡之后能够转生善道，或者是超生净土。当然啦，如果能够小心咁样防治，减少杀伤虫蚁嘅机会呢，就系、是、慈悲嘅表现。如果明知道杀生而心无悔意呢，就系、是、冇慈悲心啦。至于毒蛇、猛兽同埋毒虫之类呢，呢、这、一个系佢哋过去世嘅业力使然。佢哋伤人呢，唔系出于预谋。虽然有恶行，但是就没有恶心，所以并不算是做杀业。这些众生呢，应该是受到人类的同情和保护的。以今日人类的社会来说呢，不只是可以防止他们受到伤害，亦都可以划出特定的空间范围令到他们生存，或者是做到限制他们的繁殖，令到他们呢不成为人类的灾害。我们是宜用防治法，不应该用歼灭法的。这样做呢，不只是培养了人类的仁慈心，亦都对大自然的生态呢尽了维护的责任。一般初学佛的人呢，对于众生的定义是不明的，而且呢经常就有人说，植物都有生命的啦，植物亦都有感情的。如果话唔杀生咁样啊，应该连植物都唔好杀啦。其实呢，生命系有佢嘅层次嘅。植物系无情众生，动物系有情众生。所谓众生呢，可以分作三级。高级嘅就系人类，佢系具有三个条件嘅。第一，有活的细胞；第二，有神经的反应；第三，有思想和记忆。而植物呢，只是有活的细胞，没有神经和记忆。虽然是有生死的反应，但是就没有苦乐的感受，更加没有思想和记忆，所以就叫做无情。中级的是动物，例如狗、马骝、马、象等等的高级动物呢，都有若干的记忆力。至于下等的动物呢，除了神经的本能反应，是没有记忆和思想的。但是它既然有神经呢，就有痛苦，就会怕死。所以呢，虫蚁他们都知道逃避死亡的危险的。植物呢就不同了。因此呢，杀生的界定就是能够滋生怕死的动物，而不是植物。至于说微生物，例如细菌，从生物学上来看，它 它是介乎于植物和动物之间的生物，它们既没有神经，更加没有记忆和思想，是不属于有情众生。它们可以说是活动的植物，所以呢杀菌并不算是杀生。关于水中的微生物呢，除了细菌之外，还有比较高等的生物，它们虽然是没有神经，但是已经可以算是动物之列。因此呢佛世的比丘用水的时候呢，是需要通过滤水廊的过滤，目的就是将比较大的微小众生呢滤了出来。如果是肉眼看不见，又或者是虽然见到而不能够分辨它是有情抑或是无情的众生呢，这样就没办法了。佛教主张不杀生，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一切众生都有生存的权利和自由，我们自己怕受伤害，畏惧死亡，众生亦都是一样的。众生的类别虽然是有高低不同，但是众生的生命呢，绝对是没有贵贱尊卑之分的。如果人人都发扬这种平等慈悲的精神呢，我们的世界一定是和谐、和平、互助、互敬、互爱、融洽无间的。有一点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需要将不杀生这个着眼点呢摆在怕受报的这个观点上。果报是有的，但是亦都并非是绝对不可以改变的。养成慈悲心才是不杀生的重点，亦都是佛菩萨化世的精神。请问法师，为什么要放生呢？又究竟应该怎样去放生呢？放生是出于《大乘佛经》，它盛行在中国内地，西藏亦都是，亦都流传于日本和邻近的韩国和越南等地。放生的活动就是基于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和轮回生死的因果观念。所谓吃他半斤还他百两，如果我们能够既戒杀生又放生，这样当然就能够功德倍增啦。在佛经那里有一段这样的记载，有一个沙弥的师父呢，见到他七日之内就会寿命尽了，于是呢他就叫这个沙弥回自己的屋企，七日之后才再回来，但是就没有说明原因。他回屋企的时候，在路上边见到有一个池塘呢，他是缺口，那些池水呢就灌入去池边的那一个蚁斗那里，那些蚁呢就好像慌忙地逃生，但是那些蚁逃生的速度又怎有池塘水来得那么快呢？眼看着无数的蚁呢就来会浸死，我沙弥就拿自己的袈裟包了一些泥，将个池塘缺口呢就塞住，亦都因为咁呢就救咗好多嘅蚁啦。过咗七日啦，沙弥又返返去师傅嘅面前啦。师傅一见佢觉得好奇怪，就问佢呢几日究竟係发生咗啲咩事。沙弥呢就以为师傅话佢犯咗戒做咗坏事，非常之驚，於是佢就话佢乜都冇做过。师傅是一个罗汉，他就立刻用天眼来观察，他知道他做了一件好事，就是救起了那些将近被浸死的蚁。后来呢这个沙弥就转腰为寿，得以长命终老。在《梵网菩萨戒经》呢其中亦都提到， 若夫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是故六道众生皆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若世人见杀畜生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常教化广说菩萨戒，救度众生。放生是从戒杀而衍生的，亦都可以说戒杀的进一步呢，必定就是放生。戒杀只是止恶，是消极的善行，而放生救生呢，就是积极的善行。如果只是止恶而不行善呢，不是大乘佛法的精神来的。不过呢，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人口密度膨胀，生活空间缩小，要想求得一个绝对安全可靠的放生池和放生区域呢，是相当之困难的。现在呢，有人是基于爱心或者是保护自然环境的立场，劝导社会大众不要乱捕滥杀，以免破坏生物互相生克的自然协调，亦都是为了挽救稀有的动物濒于灭种的危机。这些呢，同佛教放生的本意虽然是相应，但是呢，就是不相同的。如果我们要将放生的生物无限制地流放在自然景观的动物保护区呢，到了饱和程度，亦都会有人以控制繁殖和适量的捕杀等等方式来到调节他们的生活空间的。这样我们应该去哪里放生呢？如果是鱼，可能是曾经被人用勾钓网捞；如果是雀仔，可能是被人用枪射或者是网捕。而且呢，现在的鱼市场和料店呢，所售卖的商品很少是野生的，多数呢都是来自人工繁殖的鱼池和鸟园。这些的动物根本就没有适应自然环境而自求生存的能力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放生呢，亦都等于是杀生。放小的就被大的吃了，放大的呢就入了餐馆的煲锅。而且鸟类或者是鱼类呢，都有他们的生存习性，每一种的鱼必须是生存于某一种特定的水质、水深和水流的环境之中。买淡水鱼而放在大海，又或者买咸水鱼放在淡水，都是会出问题的。如果是鸟园繁殖的雀鸟呢，他们从来都未曾试过在自然界那里觅食，他们呢可能是不知道草丛树林间的草种生果都可以作为食物。如果放了他们在原野呢，不是饿死，就可能是被其他的动物或者是鸟类捕食而亡。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去放生呢？这个确实是非常不幸的事实。自然环境的限制使到放生运动呢越来越困难。不过放生的精义就在于当下放生的念头。如果希望被放的生物能够延长寿命，至于能够延长几多呢，我们必须是尽到研究考虑同埋照顾的责任。比如说要放鸟类，就先要考虑放啲咩鸟，在哪里放，什么时候放才能够比较安全有效。如果是放生鱼鳖，整个首先研究考察它们的生态、习性 和来源，然后就选择最适当的时机，放去我们觉得最安全适合的地方。如果不能够求到100%的可靠，即使是有50%呢亦都不错了。就算是今日去放，听日呢他又被人捉返，这样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启发增长放生者的慈悲心和对众生的救济心。至于被放的众生呢，亦都有他们自己的祸福因果和恩缘。最重要的就是在放生的时候没有全心令到他们重遭罗网之厄的。还有的就是在放生的时候开示被放的众生，为他说三归，讲佛法，发愿回向，这样他们亦都能够从此脱离异类身，转生为人，甚至是上升天界，或者是发菩提心，广度众生，组成佛道。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尽心而为，尽力去做。请问法师，加持的功用是不是真的呢？佛教的教法呢，是可以涵盖很多不同的内容层次，从民间信仰的层次、高级宗教的层次、哲学的层次，以及到达实相无相的层次。如果是从实相无相的层次来到讲呢，这个是佛教的根本，亦都是佛教的基础。因为佛法主张离欲，无所求，无所依，无所执着，才是解脱。不执着有无、亲爱、得失等等任何一边，所以呢就称为佛法无边，又称为究竟自在。所以呢是无需求取加持或者是给予加持的。但是人间是属于凡夫的世界，虽然以知识能够理解无求无欲的解脱境界才是究竟自在，但是一旦遇到身心的病障、家人的灾难、事业的不顺，就会自然而然期待外力的支援、神力的加持，或者是佛菩萨的救助了。因此呢，加持虽然不是佛法的究竟，但是佛教为了接引的方便和适应大众的需要呢，并不否定和反对加持的信仰和作用的。加持的功能来自咒力、愿力和心力。持咒功力深厚的人呢，咒的本身产生了感应力，能够感通鬼神，协助和加持人。愿力强的人呢，能够以发愿心感通诸佛菩萨和护法龙天的护持和救济。心力强的人可以直接影响被加持者的心向，加强他们的意志，转变他们的观念。所谓逢凶化吉、消灾、治病，都是以精神的心力来到做主宰的。加持的力量呢，就是转变被加持者的心，亦都就是转变他们的力量。所谓神力的加持呢，主要就是在于帮助被加持者安心安身去渡过难关，加强他们的勇气和毅力去面对现实，不是叫他们避债和逃避现实。当然亦都可以由加持的力来到缓和当面的压力和冲击，然后呢借力化力，以化解冲击和压力于无形。从民间信仰的层次来到讲呢， 加持力，是属于他力而不是自力，亦都就是以加持者的心力、愿力和咒力直接来到解除被加持者的问题。这个就是一般人所共同祈求和信仰的，因为呢这样是不需要自己的修持，不需要付出相对的代价，就能够解决重大的危机。这个呢就是民间的鬼神信仰所以这么普遍的原因了。但是加持呢只能够阻挡祸患于一时，不能够解决问题于永久的，就好比托庇于有权威的人士势力而逃避黑社会或者是债主的追索。当庇佑的势力消失或者是失势的时候呢，灾难就会再度降临的了。佛法呢就不同了，如果是由于冤业宿债所困扰和障碍呢，就是以加持者的慈悲力和修持力来到感化疏导那些冤家债主的仇恨執着以及报复的心，使到他们呢脱离委屈而转生善道。被加持者呢亦都就因此而得到消灾免难的效果了。不过事后呢是需要皈依三宝，修持佛法，造福众生，否则呢又会再做恶业重受苦果的啦。有人持大悲咒在水那里，亦有人以咒愿力或者是祝福加在念珠、法物乃至于普通的物品上，而使到它成为治病、避邪、安宅、降福等等的灵物。这个是由于咒愿力和加持者的修持力、福德力、心力而使到被加持的物品产生力量。但是呢依加持者的功力深浅，使到被加持物的时候有长有短，是属于感应的范围，只要如法修持就能够做到，是纯粹的他力的。但是如果被加持者他自己不修行，就等于向银行贷款，受过加持之后虽然呢是有一段时间的幸运，但是过了没多久呢问题仍然就是存在的。因此呢加持只是一种方便，不是根本的办法来的。
学佛群儿今日就播到这里，在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非常感谢圣严法师。
各位听众，我们除了在电台播佛学之外呢，我们在Pakaranka 和在北岸的 Norfolk College 呢都有这个佛经研习班的。咁啊，北岸咧喺 Norfolk College 嗰度咧，就系逢星期六上周10点至12点；喺 Pakaranka 咧就逢星期二喺呢个Jewish Center 又系朝头早10点至12点，我会去到佛法座谈会嘅。咁详细资料大家可以喺星期四攞份先驱报咧就会睇到嘅，喺先驱报咧有晒详细资料啦。是好欢迎大家参加的。好啦，节目时间到啦，咁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个节目时间同大家再见，拜拜。Connecting your community. Planet Air.